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2月24号，在这里继续带您来关注国际还有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最新的情况。那么俄罗斯呢是昨晚啊正式宣布对乌克兰发动海陆空三方的攻势。俄罗斯军队呢有好多支部队啊是从俄国还有白俄罗斯越过边界直接攻入到乌克兰境内。那么南边呢是一路从这个黑海还有亚速海进行登陆，可以说是三面包夹了乌克兰。那么这也成为在二战以后啊俄国对于欧陆国家发动的一次最大型的攻击行动。那目前呢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已经宣布啊当地戒严。那么据乌克兰政府的反馈，目前俄罗斯呢已经对当地10个不同的地区发动了攻击，主要分布在乌克兰的东部还有南部。那么其中呢有几架飞机是在当地机场已经被击中。另外乌克兰的总统府顾问啊波多利亚科呢今天还表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包括这个核电站当中的所有设施以及储存库现在也已经完全被俄罗斯军队所控制。那么这个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啊在世界上它的这个泄漏事故都是广为人知啊，它是在1986年4月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爆炸泄漏，当时它的这个核辐射的粉尘呢是飘散至整个欧洲各地啊。那么为了减少这个核辐射的影响呢，当时这个爆炸反应炉在很多年以前已经用石棺覆盖啊。但是最新呢有消息人士指出，俄国在攻击试图掌控这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时候呢有炮击中了这个核废料的储存设施。那么美联社呢是引述了一位匿名的乌克兰官员的消息报道说啊，这个俄国的炮呢击中了这个核废料的储存设施，所以当地已经收到了有核辐射值上升的一个通报。那么这位官员还表示，这个问题可能是目前欧洲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之一。那么在俄罗斯正式对乌克兰展开军事行动之后，双方的冲突呢已经传出导致上百人受伤死亡。那乌克兰的邻国包括摩尔多瓦、立陶宛也已经宣布进入到了紧急状态。那乌克兰的首都呢是基辅啊，基辅的市中心也已经拉响了空袭警报。俄罗斯发动的飞弹攻击还有炮击导致很多在俄罗斯啊受攻击乌克兰受攻击地区呢都有城市遇袭，很多市民呢是纷纷逃到附近的地铁站还有防空洞里面啊进行避难。那么我们本台的记者斐珍呢昨天晚上也是通过多方的关系联络采访到了居住在乌克兰东部的一位居民啊，他的名字叫瑞宁。瑞宁呢他是之前做过中俄双语的翻译啊，所以他是用中文接受的我们的采访。我们来听一下啊，在这个俄罗斯发动攻击之后，作为乌克兰居民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不能随便出去，要带身份证，就是一些这样的限制，就是人比较开始着急，开始出去，就是车有站，排很长的队，还有人去领钱，已经那些机器没有钱了，因为开站非常厉害，好几个车地方同时，已经有四人，不是军人，是平民老百姓，有几个我看了消息，几个人连小孩已经死了。
这个就是住在乌克兰东部的居民啊，曾经从事中俄翻译的瑞宁告诉我们记者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情况。那他也谈到说呢，由于这个紧张的局势啊，其实他自己也准备了避难的一些简单的装备，比如说他在背包里准备了一些食物、水，还有这个避难需要的一些现金啊，包括能够证明他身份的一些文件啊。他也是打算观望，如果局势再进一步紧张的话呢，他可能也会去到附近的防空洞啊进行避难。不过在我们昨晚联络采访他的时候呢，他表示当时起码当时的情况下，在他所在的地区哈还没有更进一步的威胁和影响，但是人们的恐慌情绪啊纷纷涌到加油站啊，涌到这个银行去提款机去取款啊，这种恐慌的情绪呢已经弥漫在了当地啊。 那么其实谈到就是这一次啊，俄罗斯爆发对乌克兰的攻击之后呢，现在啊，根据当地反映的一个情况，就是乌克兰的医疗卫生部的部长啊，叫做维克多利亚什科，他是今天有公布一下，他说在俄罗斯军队昨天的袭击当中呢，据他们了解的，暂时统计到已经有57人死亡，169人受伤。那么这个伤亡呢，是包括战斗和非战斗的所有的这个受伤亡的数字哈。当然这个数字并不是代表说全部在这个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当中的这个全部死伤人数哈，因为更进一步的这个数字呢还在统计当中。那么今天乌克兰的内政部也证实说，有一架俄罗斯的直升机，还有其他三架身份不明的直升机在基辅地区呢被击落。那么这一次这个飞机被击落袭击事件所造成的伤亡这个数字呢，现在还在统计当中哈。那在受到这个俄罗斯乌克兰的这个冲突的影响啊，今天我们看到可以说全球的股市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震荡啊。美股的标普普尔500指数的期货啊是跌幅超过了 2%， 纳斯达克指数的期货跌幅呢是扩大到了 3.1%。 那么俄罗斯的股市啊可以说是一度暴跌到 14% 哈，已暂停交易。那么卢布对美元呢也是狂贬值 9%。 另外呢在这个台湾啊，台湾的股市也是一度暴跌494点啊，触及了半年线的，这可以说是一个最低点。那么另外呢，像是香港恒生指数也下跌 3.2%， 韩国综合股指也下跌 2.7%， 日经指数下跌 2.4%， 中国上证综合指数也下跌了 0.9%。 另外呢，这个全球价值最高的虚拟货币啊，比特币也因为俄罗斯乌克兰的这个危机而大幅贬值。从上周开始呢，这个比特币是从43,800多块啊，是一路下滑，到目前为止呢，已经跌到34,700多元左右了啊。那么其他的加密货币也受到了影响，像是以太币也跌了12%，狗狗币的币值也下跌了14%。那另外这个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影响，也是会切实影响到我们生活在湾区的啊，我们作为这个湾区的民众也会受到影响的呢，就是油价的冲击。那么由于这个俄罗斯是世界产油大国啊，这个它的冲突所带来的整个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呢，也推升了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的这个价格啊。那在这个今天早些时候呢，一度这个布伦特原油期货涨到是超过105美金每桶啊，那是在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正式宣战开战之后。那么包括这个西德中质原油也飙升到每桶99.88元，那么这两个价格可以说是创下2014年8月以来的一个新高。那对于这个情况呢，瑞银集团的分析师乔瓦尼斯陶诺沃啊，他是分析说，俄罗斯呢，因为它是世界第三大原油生产国，也是第二大的原油出口国，现在由于这个世界原油库存低，备用的产能减少，石油市场呢是无法应对大规模的供应中断的这种情况的。那么这种担忧也会引发反向的一个影响，就是说有的人会就是引发这种石油的囤积的危机啊，所以因此这个油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升上涨。另外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俄罗斯也是一些关键的战略物资啊，像是钴啊、锡啊等等的一些供应大国啊，包括也是欧洲天然气最大的供应国。所以呢，这个俄罗斯乌克兰的冲突危机之后啊，那么也势必推升这些关键能源资源的一个价格的上涨。那么但是对于俄罗斯启动攻击乌克兰这件事情啊，现在可以说是触发了整个西方社会啊，西方国家的强烈的回击啊。那么我们看到美国的总统拜登呢，也和这个七国啊 G7 领袖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那么美国总统拜登呢，也就乌克兰的局势发表了全国性的讲话，现在又宣布了额外的对于俄罗斯的一些制裁的措施哈，并且呢，拜登表示他没有计划和普京亲自去进行交谈。那么拜登在他的讲话中呢，主要是宣布对于俄罗斯，美国要实施额外的制裁和出口的限制哈，主要是想让俄罗斯的经济为他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付出严重的代价。那无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 那拜登也谈到说，设计的这些制裁呢，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对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减少对美国自身还有对美国盟友的一些负面的影响。那简单来看，美国对俄罗斯的这个额外制裁的措施呢，是包括要限制俄罗斯使用美元、欧元、英镑还有日元来做贸易的一个能力，另外也要停止资助和发展俄罗斯军事能力，包括美国也要制裁俄罗斯银行。那么这些银行呢，预计是总共持有大约10,000亿美元的资产。那么拜登是说呢，美国是打算封锁哈这个4家主要就是这个跟美国有相关联的俄罗斯银行的资金，意味着所有他们在美国的资产都将被冻结。那美国财政部呢，随后也是发表声明说啊，今天呢已经和不光是美国，包括美国的一些盟国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瞄准了俄罗斯金融体系的一些核心的基础设施，包括俄罗斯所有最大的金融机构还有它国有私营实体的一些融资的能力哈，要进一步禁止俄罗斯进入全球的金融体系。那么这个限制和打击的影响呢，会可以说是覆盖到俄罗斯所有银行资产的80%哈，并且会对俄罗斯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持久的影响。那么另外呢，今天美国的财政部也对俄罗斯的一些顶级的金融机构采取行动啊，制裁俄罗斯最大的2家银行和全球将近90家的金融机构的子公司，包括也对俄罗斯的一些精英还有他们的家庭成员实施制裁。另外这个美国的商务部也宣布说要限制俄罗斯获得美国的技术和产品啊等等。那么对于大家最关心的啊，就是说这个俄罗斯把这个仗打起来去侵略乌克兰之后，那全球的股市受到震荡，全球的老百姓都要为升高的油价买单啊。那湾区的油价我们看到现在已经今天是很多地方超过5块钱了哈。今早我听到这个 CBS 请来 Santa Barbara 大学教授的分析说，其实如果随着这个战争局势的紧张进一步推升原油危机的话，可能在我们湾区甚至会看到逼近6块钱每 gallon 的这样的油价。那到底美国现在这个打算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今天在这个全国性讲话当中，拜登他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啊，他说他会现在已经想办法尽力限制油价的上涨。他没有说特别具体的啊，但是他说在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比如说会限制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不应该在这个时刻来继续提高他们的利润。另外呢，拜登也说美国在和主要的一些石油生产国还有消费国进行协调，然后呢确保就是说能够有更加充足的石油的供应。同时呢，美国也在和其他的主要能源消费国的一些战略石油储备进行商量，希望能够集体释放啊。他说美国也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释放出更多的石油储备，以此来缓解对于这一次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所带来的这个能源危机。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就是目前为止哈，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个总体的情况以及带来的一个影响。那么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啊，就是中共方面呢今天也派出了9架啊，就是共机是继续侵扰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那目前呢是遭到中华民国的空军广播驱离。对于这个情况呢，台湾的国防部发言人啊史顺文少将表示说，那目前呢台湾还会持续加强这个联合的侦测，然后严密的监控台海周边的状况和军事动态，三军战备的部队呢要维持常态的戒备，保持高度的警戒，强化危机处理的能力啊。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其实现在啊就是包括在美国国内啊，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的资深参议员 Marco Rubio 也今天谈到了这个问题，说现在虽然俄罗斯是在这个攻击乌克兰啊，全世界的焦点都在这儿，但是呢他说在这个时候美国也必须不能放松对于中共的所带来的威胁的警惕。那 Marco Rubio 是说呢，在他看来这个中共的野心哈，绝不止于说只是觊觎台湾。他说因为呢目前就是说因为中共在这个南中国海的这种宣示主权啊，或者引发冲突的行为呢，其实这也会给 美国还有包括其他这个国家哈，带来包括日本啊、菲律宾带来直接的冲突和影响哈。所以他就提醒说，虽然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包括美国也在关注俄罗斯乌克兰的问题，但是也不能轻忽中共给世界，尤其还有这个美国带来的威胁哈。好，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比较短啊，就带大家快速的来了解有关于这个目前哈紧张的全球局势的一些动态。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实时的为您关注和报道。感谢您的收听。